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，在主祷文里面我们常常祷告的一句话，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这也是第三讲了。在第一讲我们是讲到试探，在原文希腊文里面也可以解释作试炼，跌倒了我们经不起引诱，跌倒了这就成了我们的试探。我们站立得稳胜过试探，使我们变得更为成熟，这就成为了我们的试炼。我们其实在生命中没有办法强求说我们不遇到试探，因为连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尚且受到各样的试探。我们祷告所祈求的，那是叫我们不要在遇到试探中跌倒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能够靠主坚强，靠主胜过，让我们成为更成熟的基督徒。这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句话的其中一个的意思。在第二讲我们讲到说，人间一切的试探都极大成在耶稣所受的四个试探里面。耶稣出来传道以先，在旷野受了三个试探，都囊括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里。我们理解到肉体的情欲往往来自滥用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然欲望，拒绝试探是不够的，我们更需要被耶稣的灵所充满。拒绝不良的嗜好是不够的，我们更需要全然投身于积极美善的活动当中，这么样子才能够胜过试探。今天我们就要来一同的思想耶稣在旷野所受的其余两个试探，并且若果时间许可，我们下个礼拜来想想怎么样子可以胜过试探。耶稣基督在旷野所受的第二个试探是眼目情欲的试探。根据路加福音四章五到八节说，耶稣所受的第二个试探是魔鬼把他带上了高山，是一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又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给你，拜一拜就全都得到了。耶稣却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魔鬼将天下万国的权柄荣华都显出来给耶稣看，我想这个一定是很精彩，比看那个大荧幕的电影可能还要精彩，并且邀请耶稣来下拜，只要拜一拜就得到这一切。有人说眼睛是灵魂之窗，这句话是一点都不假。生命中许多的试探都是借着眼目的情欲而开始的。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到三节看见，聪明敬虔 如大卫，他什么都有了，而且他太太都已经有几个了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他犯罪还是从一个看字上开始的。圣经很坦白记载说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睡完午觉，在皇宫的平顶上，就是在屋顶上散步，然后呢，很偶然的看见一个妇人在冲凉，在洗澡，然后他那个什么妇人容貌甚美，所以他就看下去了，越看就心里就动了，然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其实人家的回答已经跟大卫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是人家的太太，但大卫因为看了，所以他心动了，他就没有在那里继续的停下去，他在那里打住了，他就没事情，但是他没有在那里打住，所以他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我不用重复了，圣经是用了好详细的篇幅记载大卫怎么样子从一个看然后就犯罪了。今天许多的在美国$10,000,000,000的 billion dollar 的企业，其实都是建立在眼目的情欲上的。单单在美国，我举三样的事业，都是含着那个 billion dollar 的，但是其实都是只是在眼睛上动功夫的。第一是什么？广告业。广告业，我们到处都有广告，电视上有广告，在路边有广告，还能甚至还能有时候还能在信箱里收到很多junk mail，都是广告。我并不是批评做广告业的人，大家不要误会。但是在美国什么广告业是什么？年销是多少钱呢？$1,910,000,000$190 billion，是这么大的一个事业。卖的是什么呢？卖的是一个，其实是所谓英文讲的一个 image， 是你的一个想象，制造成你脑海中的一个想象。第二，很多的人都会用的，那不单单女士用，现在男士也会用，是什么？化妆品业。化妆品业是年销多少？$551,000,000 $55 billion 的事业。每一样的化妆品都是帮助你看来什么更年轻一点，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帮你真正年轻。最后有一件，我不是把他们相提并论，但举出来是什么？就是色情影片网站的事业，年销是什么？$141,000,000 $14 billion。对不起，我不是，并不是把这三样企业相提并论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他们所提供的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广告中比如说告诉你开豪华轿车是身份的象征，但是我们在台湾都见过有人开名牌轿车，口里嚼着槟榔，穿着木屐，然后讲粗话，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很令人很的那个觉得很令人尊重？并不是，其实是一个人的举止令到一个人尊重，不是你开的车子或者你穿的还能是那个什么名牌的衣服令人尊重。化妆品我刚刚提过了，是能够使人看来比实际年轻一点，把所有的雀斑啊皱纹啊都盖掉一点，但是是不是真的使人年轻了呢？使人更健康呢？并不是如此。我常常说在美国还的那个女孩子十几岁就开始化妆了，所以那个常常美国女孩子衰老的比较快，我们东方人到四十几岁看起来好像还是二十几岁一样啊，那但是还的那个美国女孩子太早化妆了，所以到皮肤到四十几岁都打皱了，但是只是让你看来比较年轻一点。色情影片网站里面的美女或者俊男， 使人看得热血沸腾，但他们不会从影片中出来，使人争个销魂。现代人追求眼目的情欲，可以说是即视听之欲。坦白讲，今天一个普通家庭的电视节目，要比前清任何一位帝王在紫禁城里面的娱乐都更精彩丰富。而现代人所受的试探，比任何前代人所受的试探更大更多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是现代人极需要的一剂退烧药。箴言是这么说：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但是眼睛是通往心灵的窗户，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五节有一句很奇特别的话，是怎么说呢？箴言四章二十五节说：你的眼目要向前直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。也就是说，叫你不要看左不要看右，要直着眼要往前看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你开车不看左不看右吗？其实不是，其实这个就跟中国古代圣贤的教导说目不斜视，非礼莫视，是同样的意思。我们再接下去看，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是一个比一个厉害。在旷野里面最后的一个试探，那是路加福音四章九到十二节的记载。耶稣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：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侍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：经上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这是今生骄傲的试探。想想看，耶稣刚刚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，天开了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言犹在耳，现在撒旦来挑战耶稣的权威，说：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从圣殿的顶上跳下去，上帝既然爱你，就一定会吩咐他的侍者，如圣经中所应许的，用手来到托着你，使你的脚不会碰在石头上，也就是安然无恙的降落。如果你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你会就想：我当然是上帝的儿子，圣经又有上帝的应许，我就要使点看家本领给你看看，就跳下去了。我们不能够缺失知道，如果那天耶稣真的从180尺高的圣殿顶上，这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的，圣殿当时是180尺高，耶稣会不会平安着陆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如果当时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之中，耶稣不能忍一时之气，硬要乘匹夫之勇纵身跳下去的话，就在试探中失败了。这使我想到，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件。在前清的时候，在雍正的王朝，有一个很出名的大将军叫做年羹尧，大家都听过。年羹尧当时是出去打仗，他是军阀很严谨，是打仗打的次次都成功。有一次打完大的一场仗回来，雍正皇帝也真的是由衷感激他，让他能够巩固社稷，然后特别亲自到郊外 到皇城，到北京的郊外去迎接他。在古代这是大的不得了的典礼。然后看到真军队是在他率领之下整整齐齐的进来，然后雍正皇帝就说，你们各位将军们辛苦了，你们可以啊，那不需要排得这么严谨啊，那大家是放松一点吧。大家一点不敢动，所有的军队都不动。然后年羹尧在雍正皇帝面前就说，彼子知有将命，不知有君命。然后他当场在雍正皇帝面前耍一手，然后立刻吩咐这些人说，你们可以休息，然后所有的军队就休息了。结果雍正皇帝吓坏了，所以年羹尧就后来被借故杀掉了。你说今天讲这个为什么？其实应用在今天的教会里面，一个可用之才是一定是要有 FAT 的人才能够做信徒的领袖。 F 是什么？就是 faithful， 是忠心。那个你以神的家的事为先，就是忠心。第二是 A 是什么？是 available。 available 就是什么？肯把时间摆出来。有些人反正是很能干，反正那个有反正很多的社会上的头衔，但是他不 available， 你请他做个事，你千拜托万拜托，结果还是没有做，这样子反正不管用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这个 T 是什么？啊？是 teachable， 不是 trustworthy。完了，我当时我也猜了，那个是什么？因为其实 faithful 就已经是那个。是 trustworthy， 是而是什么？是一个 teachable， 一个人有受教的心。圣经说我们其实大家一起都在学习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各尽其职，相互来到配搭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一个没有受教之心的人，一个不肯受教的人，就算再有才华也不能够为上帝所用，因为这样的人只能会建立自己的权势，建立自己的皇国，建立自己的影响，而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对教会来讲，那只是一个畸形的发展，不能够真正的使得神的家能够健康的成长。就好像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做运动做得不对的时候，你一个脚特别粗，那样子好像你走起来只会拐，不能跑得快。你一个手特别比其他的地方粗，那个看起来很怪怪的，这边还的肌肉好膨胀，那边还的那个瘦的摆啊摆的好像是缺手，这样子对个人没有帮助。所以还的一个真正的是能够使神的家有帮助的，就是要学到好像耶稣那么样子，是愿意是谦卑下来，是与其他的人一起的同工。在箴言书21:4说，神所赐的有使徒，有箴言21:4，说眼高心傲，这乃是罪。原来在神眼中，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行，我们就是很有一股傲气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是罪。而耶稣基督的成功，当他面对试探而不失败，就在于他的谦卑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心，那是一颗谦卑顺服的心。在腓立比书2:5-9那里是这么说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原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。相反的，他自愿放弃一切，取了奴仆的本质，他成为人，以人的形体出现，他自甘卑微， 顺服之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上帝高举他，极于至高，赐给他那超越万民的名号。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，正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学习的榜样。使徒保罗接下去在腓立比二章十二节是说什么呢？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进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保罗说耶稣有好的榜样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是什么？学了是来到常常的顺服。圣经上不是说你要顺服我，或者我要顺服你，那是说让我们彼此顺服。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是对他那亲爱的腓立比的教会的朋友们讲的。腓立比的基督徒是保罗关系最良好的，所以保罗才跟他们讲这么样子的话。腓立比一章三到五节是怎么说呢？保罗说，我每逢想念你们，我就感谢我的神，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这些都是保罗最贴心的好朋友主里的，所以他才跟他们讲这么样子的话。你想起想想看，当一个人是，你会想起一个同工，一个主内的跟你的配搭的朋友啊，那你想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你是一想到就这个人就头痛，还是说一想到就为这个人欢喜感谢？如果一想到为这个人欢喜感谢的，这个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同工。但是保罗说是什么？他们因为这么好，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要好好的学耶稣基督的榜样。反过来我们再看见使寒的在哥林多教会里，一些人是冥顽不灵的，他们是犯罪而不肯悔改的，保罗用的方法就截然不同了。我们看看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四到五节保罗是怎么说呢？保罗对那些犯罪的人就不一样，保罗说那些不肯悔改的是什么？他要用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用主耶稣的权柄，把那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身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这是多么的严厉。所以是对那些的好的，对那些有盼望的，对那些是可以长进的，圣经所说的话是，你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。求神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是能够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，不要是变成是哥林多教会那些冥顽不灵的人，是还能结果是还能得到的是上帝的责备。慈公深交，慈才而自傲，那是人在属灵里败落的根本，也是人生最厉害的试探。为此圣经中有许多警戒的话，在箴言书十一章二节是这么说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身人却有智慧。另外在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是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还有呢，箴言书二十九章二十三节，人的高傲使他卑下，心里谦身的必得尊荣。很多的时候，你越以为自己不会跌倒的地方，常常就是你最容易跌倒的地方。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保险业的统计，说人常常发生车祸的地方是在离你家多远的地方？猜一猜，啊？
二十五里
已经很近了，二十五里已经差不多开到 St. Gabriel 那边去了。三里又好像太短了一点，我看到的资料是五里， 我看到的是说，在你家的周围五里之内是往往是人最容易发生车祸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那个地方很熟悉，你觉得可能这个地方没有错，我一定不会出问题，结果往往就是人最容易大意出车祸的地方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觉得你是可能在某一方面，你说我永远不会跌倒的，好像彼得那么样子说，我够勇敢，我不会跌倒，结果往往就是你最容易遇到试探跌倒的地方。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，耶稣在旷野的最后一个试探，就是一个骄傲的试探，因为他比我们世人都高，所以他的试探也就最大。若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跳下去。所以这是一个多么厉害的试探。但是感谢主，耶稣他是以一颗谦卑的心来到胜过这一个骄傲的试探。我想起我前阵子看过一本2005年出的一本书，叫做 Leadership Style of Billy Graham， 就是格里汉牧师的是领导学，里面记载了格里汉福音组织的司库 Grammy Keith 上的一个回忆。他说有一次他跟格里汉牧师出去，是他的那个他们一起坐电梯，当然好呢是他跟格里汉牧师在电梯里，然后来了进来一票人，有人看看格里汉又高大，就认出格里汉来了，然后那个认出格里汉的人就开始说，你是不是格里汉博士啊？他说好呢，是啊，我就是格里汉。然后那个人就很仰慕地说，你真是一位很伟大的人。其实格里汉如果认了也无所谓，因为他是其实在历史上来讲对最多人传讲福音的一个的，他能是布道家，他也可以说是在历史上带最多人信主的一个布道家。但是他怎么说？格里汉笑了笑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，我只是有一个伟大的信息而已。他的英文原来的回答说是 No, I'm not a great man, I just have a great message. 他这个 great message 不是说他讲道讲得好，而是说因为他传的是耶稣基督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救恩的信息。在结束的时候，在以赛亚书14:12-15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狂傲要与至上者同等，最美丽的天使早晨之子就变成魔鬼，因为他要本来在上帝众星之上的，他结果有一天要落在无底坑中，永不超生。在启示录最后记载说是什么？撒旦是要关在无底坑里直到永远，就是一直的落是没底的。所以撒旦用骄傲来试探耶稣，他是防不胜防的，也意想不到的被耶稣的谦卑，被耶稣对父上帝的尊崇打得落花流水，落荒而逃。但是撒旦并没有死心，因为在路加福音4:13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。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的一个试探，也是人生最厉害的一个试探，然后就什么，就暂时离开耶稣。撒旦没有一跑就跑了，以后就不回来，撒旦的逃走是暂时的，撒旦是等到机会还要卷土重来。所以这里给我们也看到圣经留下一个伏线，在后来耶稣还遇到一些很竭力的试探， 预知后事如何，要请听下回分解。所以撒旦还在那里，我们还是今天要小心提防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是警醒，让我们常常的祷告。因为在你最意想不到，你认为自己最行的地方，常常你就是最容易跌倒的地方。在你认为最不会受试炼的地方，往往就是你最会是受到试探，是跌倒的地方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彼此提醒，也让我们常常都能够是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彼此顺服，一同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永生上帝的教会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全能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耶稣胜过试探，从耶稣的试探中也使我们看到，我们人生中我们需要警醒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常常的提防。因为当我们最想不到的地方，当我们认为自己最不会跌倒的地方，却是往往是我们犯罪跌倒的致命伤的地方。求神特别的是用你的天使在我们周遭安营，是护会我们，眷住你这些圣灵的内助来到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常常的在试探中不跌倒，能够活得荣耀主的名，并且帮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彼此顺服，一同谦卑，来到建立上帝的家庭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的教会，以致神的名在我们当中的荣耀。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唱一首